22章。我们也是轮流读。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丛里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
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印加比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
并基薛、哈索、毕达、易拉、提土利，
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
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罕、他虾和马加。”
我们知道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生以撒。二十二章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在二十二章所经历的，就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啊，因为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是准备拿刀来杀他了啊，就所以他的经历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因为他不能生孩子，结果生了就死无变有。二十二章他所经历的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以撒所经历的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所以一个是讲到他的经历是经历了死无变有，一个是使死人复活，让他在这两章中经历了神。所以后来在新约的时候就提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来是那是死人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那二十二章我们知道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这一章是亚伯拉罕的生命 相当成熟的阶段。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这些事以后，换句话说，他经历了许多的事情。那最起码他经历了21章这些事情。21章讲到他生以撒，然后呢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接着跟亚比米勒立约啊，就这些事情之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亚伯拉罕在信心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历了神的神是那位信实的神，神也是一切恩典供应的神。在这些之后呢，神就要试验他。所以接下来这个试验呢，不是神随便给人试验的，乃是其实他的生命已经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离开就是哈兰，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离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40年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75岁啊离开进入的。那现在呢100岁生了以撒，那这个时候的童子最少也10几岁了，因为他能够背起柴来从山下走到山上，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婴孩，所以这样算一下大概最少有40年左右。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神要试验他。我们知道神的试验跟我们常常讲的试探不一样，神不试探人，神试炼人，但是神不试探人，神也不受人的试探，神不受试探。讲到试探，这是仇敌的作为。试探的是要把我们肉体里面的私欲引出来，好使我们犯罪。所以如果你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那是仇敌所做的。雅各书第一章的第14节，或者我们从13节看，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你看，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你看见没有？试探是把我们肉体里面的私欲给引出来，私欲引出来以后呢，他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是试探啊。但神不试探人，神是试炼人，而且神试炼呢，是在他让人经历了他是信实的，他是供应的之后，神才开始试炼。神试炼有一个目的，就是当他把这些他所要的给了人之后呢，经过试炼，让这些事情在这个人身上能够显出来，到最后呢，神得到荣耀。所以试验的目的是让神得荣耀。所以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神叫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是学了一个非常深的功课，因为神赐给他最宝贵的儿子，就以撒，现在神要叫他拿回来。所以这个功课是很深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呢，你知道，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常常是在神的身上。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有恩赐也好，有了工作也好，有了祝福以后，你知道，我们的眼目就很容易从神的身上停留到这个祝福的上面，停留在恩赐的上面，停留在工作的上面。我们跟这些就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把神摆在一边。所以神在试验亚伯拉罕呢，他认识亚伯拉罕。神试验亚伯拉罕，并不是说他不认识亚伯拉罕，他知道 但亚伯拉罕不一定知道自己，别人也不一定知道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当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光景显出来，让亚伯拉罕更认识自己，让我们后来的人看亚伯拉罕呢，我们也更了解他的光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所以神试验亚伯拉罕，神知道，神认识亚伯拉罕，神不是不知道，他让亚伯拉罕学这么一个深的功课，让他知道他永远必须把他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我想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求祝福，我们求恩赐，我们求工作，但当我们得到这个以后呢，我们的眼目很容易就盯在这些事情上面了，我们跟主有了隔阂了，这些工作，这些恩赐，这些侍奉呢，反而成了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拦阻。所以亚伯拉罕在圣经说要学的功课，也是我们所要学的功课。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试验，是首先神有了前面的他的供应，然后神发起这样的试验，所以神就呼叫说，这是神起的头。那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说出的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一个回应。我想我们迟早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要经过试验，到底我们是爱主呢，还是我们爱主的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到底是爱主多呢，还是我们爱他的祝福多，我们到底是爱主呢，还是真正爱我们手中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工作越做越大，就反而神在我们心中的分量越来越少。虽然我们嘴巴不承认，但这常常是一个事实。感谢主，经过那么多事情以后，神知道时候到了，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得荣耀。所以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我们知道所有属灵的经历啊，都是以神的话做根基。这里说出了神说，如果不是因着神说的缘故呢，我们根基就不稳固。所以神的说话，神向着我们的说话，这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学习存着一个常常在神面前静听的心啊。所以当神呼叫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在这。”就让我们想起撒母耳，当神呼叫他的时候呢，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要懂得来听神的话。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这个儿子我们知道是指的以撒说的，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给他的，给了他，现在神要收回来。不仅这样，他说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们知道其实亚伯拉罕是生了以撒跟以实玛利，但在神的眼中呢，神能够说独生的儿子，因为前面已经把以实玛利给赶出去了，所以现在留下来就是独生的儿子，在神的眼中就是这么一个儿子。独生的儿子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希望，可以这么讲。所以当神试炼的时候呢，特别是在经过这么长的一段信心的道路之后呢，神的试验是非常高的。神要的乃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最宝贵的，你唯一的盼望，神要把你拿走。不仅如此，就是你所爱的以撒。我们知道如果当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上摩利亚山去了，如果没有讲后面的话，我们可能就把以实玛利带上去了，以实玛利比较起来还比较容易献，但神不但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还是你所爱的以撒。你知道这个爱就说出了会让你心痛的。所以神有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时候，神要你奉献的是常常使你心痛，一个不让你心痛的呢，好像也不能摸到神的心。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啊。那时候我们还因为还够不到，所以我们还摸不到这里面真正的意思啊。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会怕啊， 但亚伯拉罕不怕，你看他马上就有反应。这里讲到了爱啊，你所爱的以撒，这个爱呢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的爱，实际上第一次提到爱这个字就在这里出现了。这好像圣经给爱下了一个定义，这个爱的定义呢，第一个定义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的爱，这说出了神怎么爱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神多次讲到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原来什么叫做爱呢？爱就是父神爱他独生子的爱，这是真正的爱。当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这个爱呢就是这样的爱。神怎么样爱我们，神是怎么爱他的独生子主耶稣，神也同样的爱我们。所以这个爱呢是一样的爱。那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想象，那我们能够想象吗？神爱你爱我，就像爱我们的主耶稣同样的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信不来，但这圣经上的话，神就是神怎么爱他的儿子，神也怎么爱我们。所以这个爱是非常神圣的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最爱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所以他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不给我们？所以当亚伯拉罕献他那个独生子，他所爱的独生子的时候呢，就说出了神爱世人那个爱，就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所以神要求的奉献呢，不是在随随便便奉献。你看，如果你真的是要献上这个以撒，你可以在就在这个别示巴献了，对不对？但是神没有叫在别示巴，神是要叫他到摩利亚地区。换句话说，奉献呢是有地方的，不是你凭着自己的喜好，凭着自己的拣选，你来奉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奉献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奉献就是为主去做传道，或是我奉献就是为主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但是奉献并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欢，因为我想去传道，所以我奉献以后我就去传道，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不是按照自己的拣选。奉献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是摩利亚地区。这个摩利亚地呢，我们知道就是后来建圣殿的地方，所罗门建圣殿就是在摩利亚。而且呢，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各个塔也是在这摩利亚地，摩利亚是很大的一片地。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它是有地方是要指示你的山上，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献把它献为燔祭。你知道什么叫燔祭？燔祭把它烧成灰的燔祭是用火烧成灰烧成灰以后呢就产生了香气，这个香气呢是往上升的到神的面前。所以燔祭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上升的祭所以它烧了以后呢，香味就来到神的面前，神闻这个香味，神称这个祭称为馨香之祭。所以当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这个燔祭。换句话说呢，这燔祭是把所有出于我们自己的都要烧掉，这叫奉献。奉献还不是说把我们能够行出来最好的来献给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奉献了，我要为神做很多好事或做些什么事情。但燔祭实际上是把所有出于你自己的都烧成灰，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献为燔祭。所以燔祭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定命，我们要走这条路，我们迟早来到这个地步，就是把自己毫无保留的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献给神，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结果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首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清早起来，圣经上提了好几次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所以他是一个一早就是其实就是亲近神的人。而且我们看见他清早起来呢，就说出了他顺服是何等的迅速。有的时候我们的顺服还挣扎了很久，但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顺服是非常的迅速。他一有神的指示，一有神的对他说的话，他马上就起来。而且我们看见他没有跟撒拉商量，所以奉献呢不需要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他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劈好了柴，就起身。所以你看见他的答应啊，他已经有了这个启示以后呢，他马上采取行动啊，清早起来，背上驴啊，劈好柴，起身往，这些都是一些动词，告诉我他的迅速。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呢，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不是继续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以后，我们还在那边祷告，但是呢你真的清楚了，你就是你行动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背上了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所以他都预备好了，就起身前往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按着神所，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奉献不是去神所指示的地方，我们的奉献呢也常常是不是出于神的话，而是因着人的劝勉、人的鼓励，我们去奉献。奉献是应该是神向你说话，不是出于人的感情啊、人的劝勉这些。而且奉献呢是往神的所指示的地方去，奉献不是说你把自己献给一个团体。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为了某一个团体我们奉献一生，或者为着某一个目的去奉献一生，不是为了神，在神之外的目的，甚至有些人是为了某一个人去奉献。所以奉献是有神所指示的地方。结果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很奇妙，神不是在当地叫他去奉献，神是叫他走了最少两天的路程，因为第三天他才看到嘛。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呢，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知道，好像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好好想清楚了，你再奉献。免得你后悔。很多时候我们很冲动啊，你走了两天呢，如果你走不下去，你还有回去的机会，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走了第三天，终于远远的看见了。这说出了什么呢？当亚伯拉罕决定要把他儿子献上的时候呢，其实在那一刹那，他已经知道，在他心中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因为他是定义上去的。所以到了第三日呢，就说出了什么呢？说出了复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第三日复活的，所以就着亚伯拉罕的经历来说呢，他是在第三天得回他的儿子。所以这里说出了经过这三天在复活中他得回了他的儿子。在这第三天呢，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啊，亚伯拉罕在这里举目远远地看见的，其实他是在复活中看见他，他存着一个复活的盼望，他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他这个远远地看见呢， 实际上来说，他是在复活中，在复活的信心里面，他看那个地方。就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他把他的 仆人和驴呢就留在山下。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仆人跟上去了，很可能会拦住他。所以这些凡所有这些会拦阻的出于肉体的呢，他都把它撇下来。不仅如此，仆人和驴呢，在这边也可以代表我们的工作跟侍奉。所以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在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存着一个侍奉和工作的心来奉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奉献是带着我们侍奉跟工作的观念，但真正的奉献呢，是把工作跟侍奉先摆下来。奉献完以后，他说你我往那边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边来。所以真正的奉献是先把工作跟侍奉先摆下，有了奉献以后呢，你再回到工作跟侍奉，你可以把工作跟侍奉做得更好。所以他说我去那边拜一拜，再回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里他没有提到献燔祭，你看到没有？前面是讲到献祭嘛，燔祭，但这边呢只提到拜一拜。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对他来讲，这不是牺牲，乃是敬拜。所以一个真正认识奉献的人，他不觉得在他身上是一个有任何的损失，实际上他觉得这是一个敬拜。那什么叫敬拜呢？敬拜就是把神摆在适当的地位，让神得着他该得的，这就是敬拜。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敬拜，我们没有把神摆在该放的地位上面。很多时候因着没有这样，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这样是个牺牲。但是真正看见了奉献的意义的话呢，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牺牲，他觉得是敬拜。所以他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我们在这童子呢，不是指我们常常想的让很小的孩子啊，这童子应该有十几岁，甚至有人说大概有二十出头了，因为他能够背着这个燔祭的柴，这个柴啊，能够从走那么长的路，所以以撒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孩子了。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一直走到摩利亚山上去。这一段话呢，我们在新约也读得到，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主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山，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新约的一个缩影。以撒怎么样背着燔祭的柴上了摩利亚山，这是讲到了我们的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去了哥哥他。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我们知道火和刀将来是用在他儿子的身上的，所以火与刀可以说出呢，这是父神公义的审判，父神公义的审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背负我们的罪孽，火与刀是为了要对付他的。神按照他公义的审判，本来要坐在我们的身上，现在坐在他儿子身上。所以火与刀是指着神公义的审判。火与刀也说出了一个奉献的人啊，毕竟手里自己拿着火与刀，火是要烧尽一切不纯洁的东西，刀呢是要割除我们所有出于肉体的，而且是自己手里拿出来，换句话说你不可怜惜，对不对？ 不可对自己怜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舍不得对自己，太爱护自己了，手里不敢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换句话说呢，这不是一个单独的路程啊。这讲到奉献呢，是我们与跟我们与神两个人同行的事情，因为神是神发起的，我们人有了回应，神就促成这件事情啊，所以是两人同行。那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带翻祭的羊羔在哪里？”他们从山下走到山上，这段话我不知道他们讲了多少话了啊！这段时间不知道讲了多少话，但圣经就记载这么一段简单的话啊。这简单的话呢，在这个地方也说出了，当我们的主背着他的十字架的时候呢，往哥哥他山去上去，他跟父神还在那里交通。与神父神跟在那里有交通。那这里以撒问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火与柴都有了，翻祭的羊羔在哪里？换句话说，以撒呢在射手大概发觉有点问题了，而且发现可能呢他自己就是这个翻祭的羊羔。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当他上各个大山，他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个羔羊，那个翻祭的羊羔。但以撒在这个地方就发出了这个问题：翻祭的羊羔在哪里？我们说这句话是非常刺痛亚伯拉罕的心的。虽然他在信心里面知道他可以从复活中得回他的儿子，但是火与刀呢，是的确是要砍在他孩子的身上，所以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很让人心痛的。这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真正的奉献啊，会让我们心痛，但是如果不心痛呢？如果神没有把我们那个心痛最宝贵的东西拿掉呢，神没有办法达到最后的满足。因为神为什么向我们要求的这么完全的爱，要把最好的要献给神？为什么神要得到这么完全的爱呢？因为神用同样的爱爱我们，神把他最完全的爱都给了我们，把他自己的宝贝的儿子都给了我们，所以他可以跟我们要求同样的爱。如果神没有这么爱我们，神不会这么要求。神因着这样的爱，他也希望我们向着他的爱是完全的。所以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预备做翻祭的羊羔。”亚伯拉罕是在这里是在信心里面说了这句预言：“神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所以二人继续同行。所以你看，两次提到二人同行，然后中间就是他们的第一段对话。在这个同行当中呢，有交通，其实也有痛心，对不对？这也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一路上走上去的时候，他跟父神的交通还是不断，但是父神呢掩面不看他，所以父神的心还是痛的。但是我们的主在那里顺服，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再次说到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所以奉献是有他的立场在，不是按照我们自己，那是有奉献有神所指示的立场，然后在那里筑坛。没有烛坛就没有奉献，烛坛坛我们知道是代表十字架说的，所以说这个奉献呢，代表他对十字架是有经历有认识，才能够有这样真正的奉献。你必须要对十字架有经历有认识， 不仅这样，他把财宝还捆绑他的儿子。换句话说呢，捆绑就是说失去了自由。一个真正奉献的人，是愿意在主里面失去自己的自由的人。一方面，基督释放了他，使他从罪中得了释放，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却愿意做爱的俘虏。因着爱，他甘愿做爱的俘虏，失去自由，所以说捆绑他的儿子，啊，放在坛的台上。换句话，他失去自由呢，从此以后看自己像死的一样，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知道，以撒在这时候已经不小了，十几二十岁了。亚伯拉罕的年纪已经100多岁了。如果他要反抗，亚伯拉罕绝对没有办法把他绑住的。所以实际上呢，以撒让亚伯拉罕把他捆绑了，是因着他的顺服。这预表我们的主，他像羊羔被牵往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讲到我们的主，我们前几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诗篇118篇啊，诗篇118篇那边特别有一句话，就是27节所说的，诗篇118篇27节说的，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这句话就讲到，这句话首先是讲到我们主说的，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代表我们的主，你知道，背十字架到哥哥他山，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讲到我们主说的，为什么呢？因为22节讲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跟使徒行传第4章第10节来对照啊，我们两边都来看，两边来对照一下。使徒行传第4章第10节跟11节，这是彼得所说的话啊，第10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是诗篇118篇所引的话，他是你们匠人的所砌的石头，这个他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对不对？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如果我们来对下来看的话呢，这讲到他的复活，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嘛，啊，所以所砌的石头是指着主说的，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指他从死里复活说的，啊。然后接下来在118篇里面就讲到，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因为人所弃绝的，所钉在十字架上的，啊，结果呢，耶和华做了一件事情，就让他复活。所以在你们眼中，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人弃绝的，就是神所宝贵的，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很奇妙，如果你读诗篇118篇的时候啊，这边首先是提到了复活，然后才看到十字架。换句话说，他在复活的眼中，他上了十字架， 而且我们上次也提到118篇里面的第六节，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希伯来书13章引了这句话，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如果照我们的观念来看呢，有耶和华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受苦嘛，神帮助我们。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知道他是要上十字架的，所以这第六节是一直贯穿到27节的。他为什么能够这么讲呢？因为中间有22节，有复活的盼望。所以118篇是很宝贵的诗篇，所以按照犹太人来讲呢，他们一定是在逾越节唱的，吃完逾越节的他们就唱这个诗歌。所以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就看见了主耶稣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以后，就唱着诗跟门徒出去了。他唱什么诗呢？就唱这118篇的诗。所以你看一下，他要上十字架了，但他唱的诗，唱的诗里面有话呢，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就因着他有这样的依靠，有这样的看见，然后就带进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所以这方一方面讲到主，一方面讲到我们。因着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愿意走这条道路。而且因着我们看见的那个复活，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走这条路。所以118篇跟这里也是可以一起来看的。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不是说说而已，他真的在动手了。你知道自己伸手拿刀要杀，这时候就一点都不可以顾惜自己，不可体贴肉体。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首先，这里的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知道就是后面的，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因为如果我们读到后面来讲，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实在是指着主自己，因为后面他有启示，他耶和华说，16节就是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指着主说的，他因为他后在十二节也讲到，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记得的，就是你独生的留下不给我，看到没有？所以这是讲到主自己说的，从天上呼叫。当他要拿刀来杀的时候呢，这时候才讲话啊，耶和华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神的拯救往往是在最后一刻，好像让你真的是实际上是经历了。而且他叫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没有看到叫两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圣经上有好多地方都提到摩西，摩西，撒母耳，撒母耳。你读了很多这个名字，你就看见你可以摸到神在那里呼叫他的心在他的身上啊，撒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他的试炼带出了敬畏。从这个试炼身上呢，神看见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这里的敬畏啊，在原文是一个最高级的敬畏，或者是极其的敬畏。英文有的甚至是用最高级的啊，极其的敬畏，非常非常敬畏。 这说出了真正的奉献是向神真正的敬畏。如果我们向着神的敬畏不够，我们不会有这个真实的奉献。你知道敬畏在圣经里面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到敬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换句话说呢，如果你不懂得敬畏，在你身上没有智慧。但这里的敬畏是极其的敬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实在不够敬畏神，你知道，一个不够敬畏神的人呢，说话就没有节制，我们话乱讲，我们讲神的话也是乱讲，没有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讲得好像很有趣，或是让人家觉得很好笑，大家很高兴，就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侍奉身上面呢，我们不敬畏，所以我们的侍奉带着掺杂。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呢，神让他看见，他说：“我知道你是极其敬畏的人。”就很多时候，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也不够敬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帮助弟兄姊妹的话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就看见了，一个真正讲到敬畏，这敬畏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一个真正敬畏的人，真怕我们的做事、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说话呢，我们会得罪了神。我们会有自己的掺杂。如果我们讲的话一半是出于神，一半是出于自己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反正总有神的话嘛。但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真怕所说出来的话带着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所以真正的敬畏是不为自己保留完全奉献的，不敢有一点是出于自己的。所以这里神对亚伯拉罕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真正极其敬畏神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实在是需要在这里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在敬畏的事情上，我们要对神敬畏。我们知道在旧约就是惧怕，我们曾经也提过，在新约这个惧怕不是因为惧怕神而敬而远之的惧怕，而是因为我们出于爱，因为在爱里就没有惧怕。因着爱的缘故呢，我们就怕有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就怕伤了神的心啊。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呢，就怕我们代表神代表错了。所以一个真正在为神讲话的人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为神讲话或者在讲台上面我们很放松，我们甚至讲一些很好听的笑话来吸引大家的注意，你知道这说出什么？说出我们不敬畏神。因为当你在那里为神讲话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是代表神的嘞。很多时候你知道，如果我们在台上讲话，如果你真的看见了主坐在中间，你的话可能就不敢这样讲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话好像很随便，我们口是很随便的，我们的腰是很松放松的。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在受试炼的时候，这个试炼是一个很大的试炼，显出了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在敬畏这件事情上要学功课，我们承认自己还差得很远，在这件事情差得很远。但在这里呢，亚伯拉罕显出来的是他极其敬畏，非常非常敬畏，不敢有一点自己的保留。什么时候我们为自己保留？其实我们是不是极其敬畏他？当然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对我们有些人来讲可能很深，而且要求的很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这些事情以后，就亚伯拉罕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都需要朝这方面走。虽然我们现在还够不上，但是这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走到后来，走到亚伯拉罕这个地步，你就是这个样子，极其敬畏神。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极其敬畏的人呢，敬畏神的人呢，不敢有一点点的保留，是完全的奉献。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的保留，我们不能称为极其敬畏。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呢，已经非常成熟了。神称他为信心之父，圣经上称他为信心之父，他是这样被带上来的。这一条路呢，信心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自己一点的保留。所以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最宝贵的没有不留下。就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公羊来，对不起，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在那观看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只公羊。我们知道这个公羊当然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对不对？他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有预备啊，摩利亚山本身的意思就是神有预备。原来神就把他自己的儿子所献上了，然后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我们知道公羊的脚是最有能力的，对不对？公羊的脚是最有能力的，所以这个两脚呢，是代表我们的主神的羔羊呢，他的神性，他的能力。可是这个两脚最有能力的神却是扣在稠密的小树中，换句话说呢，他的神性，他的能力呢，他甘愿被限制在他的肉身中，因为他道成了肉身嘛，他的能力，他的神性呢，就被扣在他的人性里面。所以当人在那里讥笑他的时候，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啊，他没有下来，为什么？他甘愿扣在这个稠密的小树中，隐藏在他的人性的里面。否则的话，没有人可以定他十字架，神的儿子谁能够定他十字架，对不对？但是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两脚是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也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耶和华必预备，我们也懂得这句话，我们也会背啊。但是呢，真正只有在耶和华的山上的人才能够经历耶和华以勒，因为你要上了山，你才懂得什么叫耶和华以勒。如果你没有上这个山，你没有真正到了这个地步，你不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以勒。我们在头脑上会知道，我们在知识上会知道，但我们在经历上没有这个经历。只有真正在耶和华的山上的人才能够经历耶和华以勒。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神实在是并不是真正的在好像在要把这个以撒拉走，神要得的不是以撒，神要得的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神要对付的是亚伯拉罕这个人，把他对付得更纯净啊，完全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神做代替，这也是神要带我们到的这个地步所充满的来自他自己，因为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他自己在我们里面充满，不能够让任何工作、侍奉、恩赐、祝福、医治来代替主的自己。所以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要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从这些话里面，你会看见一个奉献所带进的结果啊，就带下了祝福。你看，神说，论福要赐大福给你，带下祝福。而且呢，带进了得胜，让仇敌蒙羞，因为你要得到仇敌的城门。换句话说，只有站在一个真正奉献的地位上呢，你在征战中才有能力，你要得到仇敌的城门。所以神的意思实际上并不是说要从我们身上剥夺破碎，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奉献的话，实在是神要祝福我们。所以耶和华在这里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必指着自己起誓。神要指着自己起誓。这句话呢，我们知道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在引用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你看一下啊。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的启示，就指自己启示。你看到没？就是前面这句话啊。论福，我必赐大福给；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啊，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他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呢，就引用了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来给我们有了更深的解释。他这边讲的，其实两件不更改的事，有两件事情是不更改的。第一个是神的旨意是绝对不更改的。第二个，因着人的软弱，神要格外显出他的旨意不更改了，他就启示。神不需要启示，神的话说了就算了。但神为了顾念人的软弱呢，神启示为证。所以一方面借着他的启示，这是不更改的事情；一方面讲到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事情，好让怎么样？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绝不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可以大得勉励。换句话说，神因着亚伯拉罕的完全的奉献，神接下来就是做他的启示啊，有了他的启示，启示说出了呢，神把自己限制在他的约中。神是一个不受限制的人，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神？神比万有都大。但是因着有一个人在这里爱神的缘故，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毫无保留，所以呢，神为了这个人，为了这样的人，神把自己甘心的束缚在他的约中，带下了他的祝福。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征战得胜，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知道啊，一直到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明白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是指着一个子后裔，一个子孙。所以你看第十七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论子孙，这个子孙是单数的，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为什么一个子孙变很多子孙呢？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话，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论这个子孙，这指我们主说的，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你看我们都是这个天上的星，我们将来都要为主发光的啊。天上的海边的沙，你看讲到他是属地的儿女啊，以色列人，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胜。所以严格说，这个你子孙是指的单数，指的主说的，他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知道这个，从前你要围攻个城，你得到他的城门，你就等于是攻破了他的一个城了，你攻进可以攻进去了，占据了他的城门。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讲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原文就是阴间的门，阴间的门胜不过他的，仇敌的城门、阴间的城门都没有办法胜过他。所以这个子孙呢是指着主说的，但是因着主得胜了，而凡是向着他走这条道路的人呢，都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你的后裔是指着主说的，因为你听从了我的啊。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复习一下，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啊，三章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啊，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很奇妙，你知道圣经在保罗之前呢，许多人在读，包括保罗自己在读，但他们没有读到这句话，一直到保罗神向他启示了，才知道，才帮我们解开来，原来这个子孙是一个人，就是基督说的。所以神所有的祝福呢，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就是这个子孙。所以一个真正奉献的得到的福气是什么福气？就是主自己，完全的得到了主的自己。你有了主的自己呢，你就成了一个什么？你自己成了一个祝福的器皿。神不仅仅是叫你个人得福，这不是神的目的，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目的是叫你变成一个祝福的器皿，透过你，透过这个人，神把祝福带出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奉献的人，神，我们祝福被我们扣住了。如果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神要祝福我们，神要借着我们来祝福别人。这个福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不仅你自己得着了，你也让人家得着了，而且呢，让仇敌蒙羞。十九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你看这边讲到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我们刚才讲的仆人可以代表我们的工作侍奉，这时候呢，他真的是好像经过了死里复活一样，在复活的大人里面，他再回到他仆人那里，这时候的工作跟侍奉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我们知道他是从别示巴出来，到了摩利亚山，再经过，再来到别示巴。别示巴，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在前面一章读到，别示巴呢，亚伯拉罕在那里用了七只母羊羔做挖井的证据。我们特别讲到上次这个，这是靠着主完全的救赎，这个生命的流露来，是不是靠着，而是靠着主完全的救赎。而且在那里呢，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求告永耶和华永生神的神。换句话说，在那里不断的亲近主，依靠主完全的救赎呢，他那个生命丰满流露出来，好像这个垂丝柳树一样。那垂丝柳树的叶子枝枝又多又垂下来，累累下垂，代表生命那个丰盛的流露。但是不要忘了，生命的流露，生命丰盛的流露呢，是为着更完全的奉献，然后更完全的奉献带下来呢，更多的生命的流露。所以你看，他从别示巴来到了摩利亚山，再从摩利亚山再回到别示巴，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循环。所以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七章，你看一下啊，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所以当耶稣得到荣耀的时候，赐下圣灵。信他的人要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你看，这跟十字架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亲近神，我们生命在那成长，但这生命成长，更多的生命成长呢，把我们带进更多的奉献，更多的奉献带进更多的生命的流露。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回来以后，他就一同起身，再往别是巴去，就住在别是巴。接下来第二十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特别注意到啊，这里讲到这事以后，前面也讲了这些事以后，对不对？第一节讲到这些事以后，然后二十节讲到这事以后，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二十二章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十九节呢，这些是跟二十一章发生很大的关系，对不对？那二十二节这事以后呢，是跟二十二章前面发生的关系。二十二章到底在讲什么？这前面在讲什么？就是献以撒，对不对？因为献以撒以后呢，后面就发生了他接下来讲的这事情。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呢，到二十四节，这里所讲的话呢，是从前面来的，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这一段话。那这些话到底在讲些什么呢？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看很奇妙啊！当你献上以撒以后呢，就有人来告诉亚伯拉罕了，说什么呢？密加给你兄弟拉赫生了几个儿子，这边一直讲，总共生了八个儿子，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拉赫生的。然后拉赫不仅有这个妻子，他有一个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迦罕、他辖和马加。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事情？而且还特别好像跟前面献以撒有发生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如果没有说这一次以后，我们可能觉得他这个事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既然讲到这次以后，就比方说跟前面这个献以撒很有关系了。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人民呢？这些人民只是埋下了一个伏笔，因为这边最主要是要提到的比土利。比土利是怎么样呢？他生了利百加。换句话说呢，你知道我们前面讲到耶和华必有预备，对不对？所以这事以后也可以讲到耶和华的预备，耶和华预备了利百加。为什么要预备利百加呢？你到了二十四章就知道，亚伯罕要请老仆人为以撒娶妻子，娶的妻子就是利百加，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呢？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有了献以撒之后就可以娶妻，换句话说，当主耶稣被献上的时候呢，就产生了教会，因为利百加是代表教会说的。当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用刀枪刺他的肋旁，就流出血与水来，对不对？血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孽，水呢是赐下生命，所以借着血跟水呢，教会就产生了。我们曾经讲过，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当亚当在那里沉睡的时候，神从他身上取了一个肋骨，就产生了夏娃，制造成夏娃。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好像他也沉睡了，对不对？就从他的血与水流出来以后呢，就产生了教会。所以现在这事以后，代表说当以撒被献上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主耶稣被献上了以后呢，为我们赎罪流血流水之后呢，接下来教会要准备产生了，所以以撒要娶利百加。所以你看圣灵这写的多仔细，把这些人就摆出来，好让我们在二十四章呢可以接着下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